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呢，我来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虾虾。那么也首先欢迎虾虾再次做客本期节目 ，Hello。
嗨嗨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Hello Hello， 好像虽然有一些延迟，但是我们首先还是想很欢迎虾虾再次做客本期节目。那最近呢，就是夏季其实有很多户外的运动，但是同时最近也上映了很多电影，不管是美国这边。国内还是其他地方都是上映了很多很好看的电影啊，然后我知道虾虾也是一个资深影迷，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或者了解最近上了一些什么新电影吗？
哎呀，影迷算不上，就是平时在家闲不住的话喜欢出去看看电影。最近我感觉好电影还是蛮多的，就是在国内也好，也不能，这不行，不能这么说，就是电影还是蛮多的，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就是国产的电影也好，然后美国的电影也好，还是挺多的。我最近我好像是从那个《碟中谍》开始吧，我好像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平均每放一次假，就是两周嘛。两周放一次假，我都会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那你最近比如说从7、8月份开始，你觉得你看过的电影里面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哪些比较难看？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吧，我想想啊，都有哪些电影？确实好多好多，就是从一段沉寂，从什么过年，应该是过年吧，一直过年到4、5月份一段沉寂之后，好像就是从《碟中谍》那会儿开始，就突然就是出现了好多好多电影，就说我要去电影院，我要去看电影。好像第一部就是《碟中谍》吧，然后《碟中谍》之后，哦不对，不对，不对。哦，对对对，是，我想起来了，上一次去电影院是过年那会儿看完哪吒，然后去看了那个就是美国队长四，然后之后就没再就乏善可陈，没怎么看过电影，因为再加上工作也忙嘛，然后后来就是等到好像就是碟中谍那会儿就有个碟中谍，然后碟中谍之后去看了。好像是，哎，是那一段时间吗？就是，然后就看那个 F1，哇，就是这两部电影直接就是值回票价，我觉得就相当可以。这个直接就是把今年的水平又提高到了一个档次。然后后面好像紧接着又斥了几个十，比如说什么
国际
其实倒也还好，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是吗？
对，就是可能由于什么各种粉丝的干架，所以导致侏罗纪哇，那侏罗纪有一说一，你知道吗？侏罗纪是这一部电影是这个系列的评分第三高，哎，老厉害了。
那真的，因为我爸我妈看完之后觉得就是有点像美国好莱坞的样板戏，甚至还不如样板戏。
是的，哎呀，就是样板戏嘛。还好还好，就是那一家子平民确实没有什么用。这个倒是，但是侏罗纪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除了第一部那是最经典的嘛。然后就是侏罗纪世界 就是星爵训四只小恐龙训猛龙的那一部也算是比较有看点之外，好像其他的都是在饥饿线附近的电影，所以这一部反而好像大家觉得哎，好像评分还可以，反正是相当于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恐龙迷又迷回去了，又看了不少东西，也感觉还是我个人感觉它怎么说呢，就有一些找回了就是侏罗纪那种感觉，当然确实也不好看，这没得说。然后好像后来我就连着好几周，那周有碟中谍，还有 F1 之后，然后后面还有超人啊，对对，说到超人，刚才说吃屎没吃完，我连吃了三顿食，就是侏罗纪，然后超人，还有神奇四侠。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都还好，说是吃屎，但是没有美国队长那么吃，就还好，他都各有特色吧。我觉得就是神奇四侠的那个音乐配乐特别好听，哇，真的就是，而且给人的代入感非常不错。就是他用了一种那个就是也不叫，就是那个世界观构建的风格叫什么呀？就是那种八九十年代，不是八九十年代，上世纪的未来风，就是当年什么六七十年代的人类都想着。对对对，就是都想着那个可能未来的高科技啊，都是什么飞行的汽车呀，就逃脱不出他们当时所生活环境的那种。就比如说光盘，想的并不是他并不想不到 U 盘嘛，想不到电脑嘛，就只能想到那种就是那种特别高精度的那种磁带，放的那种黑胶那种碟片。对对对，叫那个叫什么未来复古主义还是叫什么来着吧，反正就是那一套世界观构建的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之前，
然后他的配乐也是有那种，
对，就是我之前
对，哇，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
Doctor Who， 就是那个叫什么？Doctor Who 叫神奇博士。
神奇先生啊，不对，叫什么来着？我也忘了。
对，就因为他那个不是也是类似于上世纪的那种科幻片嘛，也不知道算不算上世纪，就反正就是
对，
比较古老的科幻片。然后它里面的配乐就应该跟你说的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电子摇滚，然后又有点迷幻，但是有点复古的科技风，就甚至我觉得有点像《西游记》一开始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
噔噔噔噔，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整个就是那种神秘感，也不叫神秘感，就那种借用当时我从别墅看了一句话，就是整部电影的世界观塑造有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就是在一个现在这么压抑的世界下，就是感觉那个电影里的人们就是哇，就是对未来都充满了那个美好的想象的那种感觉，就是给人的，对对对，就是特别积极嘛，他的那个想象。然后就是，然后另一部就是那个超人嘛，那个超人怎么说呢？个人感觉肯定没有那个亨利卡维尔的那个超人好。是他怎么说呢，他也是讲也算是讲了个故事啊，就是也不够烂，我觉得，对，也不够烂，就是能看得下去，
就是也是要买，
就也还好吧，对，有一点那种美式样板戏，毕竟人家都把美国国旗穿衣服上了嘛。然后后面就是对，最近一两个月我觉得这个国产电影确实都很不错。就是我接连看了那个南京照相馆跟那个浪浪山小妖怪，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哇，就是感觉国产的，对，美国有什么时候上映吗？建议大家都去看呀，确实很好看。
我刚才还在刷，其实我看那个南京照相馆肯定是上映了，然后浪浪山小妖怪我特别想看，但是我现在目前可能没有看到它在这边有上映。
Oh, so sad。那个真的特别好看。
是，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早上突然刷到，我看好像哪吒又开始重映，还是怎么？
哎呀，哪吒重映这件事儿，大家好像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就很奇怪。对，哪吒不是重映了，哪吒应该是上线流媒体了，所以可能又出来又刷了一波热度。
不过就是确实，他们
对，
《藏狼山小妖怪》是讲那个有点像《西游记》的，是不是？
他，哎，我保证在不剧透的前提下
对，
跟大家
是。
说一下。当然，我觉得大家肯定从互联网上也都看到了，就
嗯。
是他就是讲的一帮小妖怪嘛，一帮小妖怪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山洞那个地方就待不下去了，因为惹闯了个小祸啊，然后。可能要记，然后就说宁可这样，不如去，就是本来是要吃唐僧肉的，但是一想唐僧干嘛去？唐僧要去取经，那我们也去取经，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然
还
后因为当时我看过那个《中国奇谭》嘛，对，就是那个小妖怪的夏天，就是这部电影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创意来源。就是那个《中国奇谭》的那个小妖怪的夏天，我那里边就讲那个小猪妖，也是在那个什么妖怪洞里边打杂，然后什么，就是揭露了打工人的心声的那么一部作品，然后最后的结局也是蛮好的，就处理的也蛮有意思的。哎呀，我就不剧透了，大家建议大家都看一看，那个 B 站第一集应该是免费的，所以说大家都能看到这。
行，我
诶，
回去刷一刷。哎，那
嗯
我就是你刚才突然讲到这个题
嗯嗯，
材，然后你刚才说，之前某一些什么经济上行的音乐，我确实觉得现在就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好多
对，
像这种题材电影，比如说《长安的荔枝》，我觉得都是讲这种，职场打工人心
嗯，
酸，然后一些社会里
哎
面
呀。
现实人情世故的东
奔
西，
牛马的故事，
对，我觉得现在这种电影还有那个可能电视剧都卖也蛮多的，
就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嘛，就是，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个比如说烂片会那么火，因为大家都被社会磨砺了，也不叫磨砺，就是被工作折磨的。很难受，然后也不愿去，就是去电影院就想放松放松，也不愿意太难受的出来，就大概就是这样，嗯，所以说都看一些爽剧，无脑爽剧，大家会比较开心，这也是没有办法。
感觉就是可能，现在可能太累了，就不想，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再去看比较有深入思考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稍微沉重、引人深思的一些话题。所以
对，
现在市场都可能不是特
但是这也是蛮悲哀的，但
是的，
是应该，尤其是像比如说就是男性照相馆这种电影，其实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就包括之前网上大家都说这个可能那个是不是有一些，有些镜头小孩看了会很难受啊这种的。其实我个人感觉，这都应该去看一看，就是了解一下这段历史。而且说实话，里边也没有特别特别那种，就是很血腥的镜头，都是他就完完全全就是在讲一个故事，一个在那个情况下南京下面发生的故事。当然，确实很感人，尤其我一个阅片无数、泪点极高的人。到最后有一段，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不知道那段有多少人会很有触动。反正是我，反正是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确实掉小珍珠了。哎呀，我真的很难受啊！真的感觉，哎呀，这个我们尤其是马上过2天，这不就是要九三就要阅兵了吗？就感觉现在，哎呀。 活着真好。
我是听很多人
我们的
家
国
很
家也
好，
是好起来了嘛，这也是蛮好的。
这部电影的评价很高，确实听
就
很多。
是我觉得，对，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仇，我觉得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谓说的，它是一个仇恨教育，就是它是让我们知道过去的历史。
其实很多小孩儿啊，就是家长可能觉得不太能看一些比较沉重的话题，但其实我觉得小孩儿反倒有的时候会比大人想象更能去接受，或者是更，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么脆弱，其实各种大人小孩都可以。
对对对，对，小孩并没有他们父母想象的那么脆弱嘛。觉得有一些东西，他永远都要长大，这些东西早晚都得接触的，就是还是应该永远都会，每个中国人都会知道的东西，他并不是说什么会少儿不宜什么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还没
嗯，
有看《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它
嗯。
应该是就是有点像是纪实的一个就是叙事讲故事的片子，应该也没有
其实还好，对，说是，
过多的血腥的画面。
对对，它并不是，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通过侧面的描写来描述这个，就是这个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下的这些日本人的一些恶行，然后再加上整个当时的一个南京城吧，就一个恐怖的，也不叫恐怖，一个非常压抑的氛围。然后从这里边讲述了，他也不能说是完全写实吧，因为他真实的历史可能并不是像影片最后说的那个样子，就是那个照片传递出去，并不是像的方式，并不是一定，好像并不是像电影里说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艺术化的处理还是达到了一些效果，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片儿因为最近很火嘛，然后在这边美国也有上映，我好多身边朋友都说想去看，但还没有来得及去看。我们当时唯一的 concern 就是怕它太沉重，看完之后，就是因为我听说很多人都流泪嘛，像你也是哭了嘛。
掉小珍珠了。
就是怕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有一些南京的朋友，他们看完之后就
嗯，
绷不住了。
是啊，这个确实嘛，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一段事情，所以我觉得还好，就是不管他压不压抑，这其实我个人感觉到最后一部分的话还是蛮爽的，就是估计导演也知道，如果太压抑的话，大家会很难受，所以最后专门让大家伙爽了一爽。那具体是啥情况我就不说了，但是确实还好。对，最后情绪还是有得到释放。嗯。
我觉得，哎，最近确实，我就上了这边上了很多国产片。我刚才在看嘛，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最近还有一个叫《东极岛》，就是朱一龙他们演的。
哦，
我
我是听说过，但是我
挺，对，
没
我
有
挺诧
看。
异，居然这个也上。
哦，那个电影好像反而就是国内外的，不是国内外，就是国内的评价并不太高，因为说它是好像是把一个人民的，就是那个，就是一段关于人民史观的事情，讲象成了一个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好像。这国内的大家并不是很喜欢，好像从票房什么的上也能看出来，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口碑都一般。
因为我。
对，然后那个
这
说，
个电影
嗯，
口碑一般嘛，然后宣传，但是宣传
对，
做得很好啊，据说，没有想到就是在
哦，
国
是
内
吗？
上
我
映，
怎么感觉我完全没有看过他的宣传？
是吗？那小红书上不是有好多他们那个视频啥的。
但是这个你像导演也很有名，管虎，然后 什么主演也很有名，男女主也很有名，
管虎导
但是
演，
确实我确实没看到啊。
我说是管虎，
管虎
哦，
好像是
管虎导演
好
不
像
是，
是管虎，
因为我记得他，他之前我小时候他好像拍过很多好片儿，
对对，就还挺，哎，那个什么厨子戏子痞子好像是不是就是他拍的？我觉得那
是
个
吗？
还蛮有意思的，对。
我来看一眼啊。管虎的电影，
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因为他在我印象中，不知为何，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姜文，他这种风
哦，没有，我觉得姜文的艺术水平还是比他高。哦，对，姜文最近也有一部电影，但是好像大家并不是很买账。老
叫
曹，
什么？
好像叫你行你上。
哦，我听说，
哦，
那个叫
嗯，
什么？听上去就很姜文。
好像是讲了一个某一个就是钢琴家的故事，就是含沙射影的讲了一个钢琴家的故事。一个钢琴家和他的那个，和他的父亲的故事，好像是，因为我也没有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嗯，
最近应该是和那个《你行你上》同时期有上映一个叫戏台的电影。
哦，那个我没有去看，哎，
哦，
对对，那个电影好像说也还蛮不错的，哈。
对，是陈佩斯演的吧？就是
陈佩斯，
对，会有很多那
陈佩斯，
个老演员，
对，
就是很厉害的老演员。
我是主角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对，陈佩斯，
以前这些人他们演戏，或者是他们可能老电影给我留下印象，都感觉他们会深入浅出的讲一个就是很深刻的道理。就特别像那个什
嗯。
么以前什么葛优，他们，哎，葛优那个电影叫什么？甲方乙方，就是之前那个时期的电影，
嗯，
对，我觉得都特有意思，就他看上去好像只是在讲一件生活中的琐事，一件小事，甚至都没有台词
是，
去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但是你看完整个电影之后，你就特别引人深思，就会觉得啊。什么生活就是这样，然后你就是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从这些琐事中，你反倒更能去看清这种道理。
老一辈艺术家的从容，
我觉得不止艺术家，就是那些编导、导演
嗯，
都
对，
拍得
我感觉
很
他们还
细。
是，是，还是，还是有情怀在的嘛，我感觉还是有一部分，还是蛮有自己的追求的，就是那什么，记得什么，那几个，什么唐国强啊，什么。 陈道明啊那些，好像是吧，就是上一位父母那一位好像非常喜欢的那些演员，确实人家很有实力。
嗯，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像之前那么看完之后就是久久回味，甚至可能几年之后还能想起来什么电影。
嗯，是，但我感觉今年这些电影确实还蛮不错的，我觉得确实可以值得一看，尤其是哦对，还有那个什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罗小黑，
哦、oh. ，
罗小黑那个，对，他那个电影好像今年也是出了个二，也特别好看，但是我还没有看。
是动画
片，哎呀，就是最近感觉确实这个好电影扎堆，对对，动画片。
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像电影配乐，就是我知道 F1 的那个电影，它的电影配乐做得很好，是很著名的一个配乐大师给他配的。对，然后我知道虾虾也很喜欢这个就是汉斯季默这个配乐，所以
对。
你对他的配乐有什么感受？因为我当时听到 F1 配乐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是很科幻，很有科幻感，然后是那种让人听完之后肾上腺素飙升的音乐，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对，
对，就是他这部电影，我就总感觉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配乐这个人绝对不简单，因为我之前我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就去看了这部电影，然后我一看到最后，当看到那个演职员表的时候，看到了汉斯季默，我说我去，这对味儿了，这一切的就像柯南发现那个就是探案就是破案了一样，就是我去，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他。只是怪不得我整个电影看的老爽了，就绝对是这个情况，对对对，就是绝对是汉斯季默的这个风格。然后我就是因为，其实他也没啥风格，就是我觉得他能就是把一个能调动观众，通过配乐调动观众的情绪，这就很厉害。就是最近他的几个大作，就像《沙丘》。沙丘就是他，沙丘的配乐就是他。
嗯，
对，然后再往前，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什么，就是那叫啥来着？对，蝙蝠侠，然后星际穿越，这些都是汉斯季默。
嗯，我觉得还蛮有
他。对对，就是他整个人的就是做的配乐都特别厉害。哎呀，其实我也算是个小白，我只是觉得有一些能够让我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配乐师，我就会记得住。然后他们给的配乐，我也能就是经常收藏一下去听一下。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有多深的造诣，就是只是知道这么几个人。
我觉得这就够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都不是什么学这个音乐鉴赏师，但是如果大众能够感受到音乐给你传递的这些感觉，或者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让我身临其境，让我心潮澎湃，我觉得就那这个音乐配乐就是成功的。
对，就是实际上配乐师他会比那个好像是会比很多的就是电影的其他工作人员更早的看到成片，就是好的配乐师。好的配乐师其实我个人感觉他好像是算导演组的一部分，因为导演会告诉他这个片子是什么样的，哎，然后去让他帮忙写一下这段的配乐，
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它的作用很重要，它因为如果这个配乐没有办法抓人眼球的话，那这个电影可能拍的再好也不太有用。然后反之也是，就比如说神奇四侠这个电影可能不太好，但是它的配乐就非常的，反正是非常抓我，所以就会吸引我的注意，就在我这儿可能就这个电影就是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配乐作为电影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吧，就是确实在是给一个电影增色增香的这么一件事，包括我之前也是看有的影评叫 就是也是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叫《燃情岁月》。
嗯。
然后当我看完那个，我就是因为也是因为配乐去看了这部电影，然后最后发现真的是整部电影都在靠配乐硬撑，就至少我感觉没太看懂这个电影，他为什么要这么唧唧我我。一帮大老爷们儿，但是这确实他的配乐，那个叫詹姆斯霍纳吧，哎呀，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配乐师，当然最后也是英年早逝，就非常的惋惜，但是那个他那段配乐确实很好听。还有就是我觉得配乐很重要的一点，他能够就是让人印象深刻，就比如说之前咱说那个碟中谍。碟中谍大家一想起来就是那个当当当当当当，
哦，对对对，
然后
就是一个
对对对
电影的一个符号了，我觉得
对，就是完全变成了这个电影的经典的一部分，就是跟它的 logo 一样，就是一直存在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印象深刻。还有就是你像侏罗纪世界，那不是也是侏罗纪公园系列也是有那么一段音乐，然后大家都印象深刻，
确实，你说像
是
比如说，像去
一听那段，觉得那个大门就打开了。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哎，你怎么不说了？哎呦，对，就像我们其实我们去环球玩，环球不是很多 IP 电影吗？然后你首先肯定先感受到的是进到那个园区里面，就是各种熟悉的音乐响起，你就会身临其境，你感觉闭上眼睛就像来到了比如说侏罗纪或者哈利波特的世界。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感觉我变成一个变形金刚迷，就完全也是因为变形金刚的配乐，我真的很好听，就是它的片尾曲也好，它的配乐也好，真的就是特别，就是至少让我能够带入其中，
嗯，
看过，但是并没有像那个他的电影一样让我印象深刻，在这个方面。
嗯，我觉得就是好的配乐可能就是让你一听你就知道是什么电影，或者一听你就知道是什么场景。
对对对，是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完 F1 回去的路上放那个 F1 的音乐，你就特别想狠踩一门。
哦，
在高速上飙车。
哎呀，我这毕竟开的是电车嘛，电车这起步快，确实干过一个，但是当然是在对对对，当然是在那个什么安全驾驶的前提下，保证不超速，也是那个猛看后视镜的前提下，会稍微超几辆前面可能开的不太快的车，然后就是我这个电影的后遗症还是蛮重的，回家就买了好几辆乐高的 F1。虽然我平时并不怎么看 F1 这项运动，我也是通过周冠宇才对这个运动就是看关注更多的。
嗯，哦对，说到这个，
所以家人们，
嗯哼，
嗯，
你说，
所以家人们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席之地是多么的重要，加油吧，中国足球！
怎么又拐到足球上？哎呀，
哎呀，很难受啊！
足球最近如何呀？
足球目前现在在那个夏季转会期嘛，就没有什么比赛。但是，最近一周刚开始各大联赛，就在录制节目的前不久，曼城又输了，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昨天晚上拜仁踢了个6-0，老爽了。
哇塞，踢谁呀？
踢莱比锡红牛，这个
哦，
也蛮有意思的。德甲的这50+1政策嘛，所以说每次那个拜仁踢莱比锡的时候，能在场边看到标语叫什么 FUCKRB，我就不读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对对，
所以
因
他，
为德国人对这个好像资本注入足球的这件事情还蛮在意的，所以说拜仁连人都买不着，在英超进行军备竞赛的时候，与此同时的拜仁一直在卖人，哎呀，人家都是
原来都是
buy
巨
in，我这是 buy out，
人，
对，不拜仁不拜仁，非常的惨。
笑，我看最近那个国内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苏州那边办，
哦，对，苏超，江苏苏联嘛，
说苏超还挺厉害，还是挺火的。
是，哎呀，那不是那个常州，因为常州的那个火车站，然后那个宝盖头掉了，所以说变成吊州，然后这次也是一直输，一直在被玩梗嘛。然后我看某足球 APP 上面，在上次比赛之前。常州队已经变成了棍儿队，就是常字儿已经没了，然后州字儿只剩了一个数，叫棍儿队。然后在之前叫川队，然后上一场比赛好像赢了那个好像是镇江吧还是哪儿，然后赢回比划变成了八队。
笑死！为什么国内就是现
对，
在对
还有
苏超这么火爆？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大家还是对这种有这种朴素的，就是足球的爱好。然后由于国内的足球的环境，导致我们的职业联赛就是也发展不太好，所以大家会把这种激情投入到一些更为社区化的足球比赛上面，就是更尊重、更关注在普罗大众上面的这么一个。对，然后可能同时，是不是江苏那边也能借机带动一下文旅，文旅产业也是一个促进吧。
哎，说到足球，是不是也有一些足球电影？但我觉得好像日本的足球电影会比较多一点，什么足球小子呀？哦，
日本
有
真
个
的
什
有
么
足球
少
电
林，
影吗？
肯定有。
少林，
少林足球是特别老，就咱这儿一个，国内的一
对，是上海那个香港电影嘛？
个。嗯。
对，
但因为日本足球不是很发达，所以我记得肯定有动漫了，这倒是。他们应该，
对，那不是日漫那边确实好像有一些，但是我好像不太看，因为好像有一点女频向的动漫。就是好像跟《排球少年》一样的那种，对，可能我不太喜欢看那种。
这个脸怎么了？真的是，
不
我
是，也不是怎
怎
么
么
了，就是热血，就它也不是就是纯是那种热血番嘛，可能有一些过于女频向的那么一些描述，那么艺术处理吧，好
嗨，
像是啊，因为我也没
这个，我觉得
看。
有受众就好，就是，对
那
吧？
倒
我觉得还至少我很爱看。
是，可能最近国内的二次元们，就是也可能太多了吧，看的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行，那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嘛，最后言归正传一下，就是，
哎呀，
对，就是最近确实有很多，
从百草园聊到三味书。
是的，是的，就是最后想，其实想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近期我们上映的一些电影，因为我看北美这边上映很多嘛，我们也可以去看。虾虾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电影，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可以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下推荐。
首先我觉得就是，当然说了前面说了很多电影确实不好看，但是目前正在上映的电影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漫威粉丝的话，我觉得其实神奇四侠还是值得一看的，还是尤其是听听配乐，可能出来就又加入歌单了。然后剩下的就是，因为我好像只看了《南京照相馆》跟《浪浪山小妖怪》。所以我觉得，就是既然南京照相馆在北美上映了，就是希望大家去多多捧捧场。然后，当然咱也不是仇恨教育，这个，我觉得是还是那句话嘛，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也是作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然后我觉得《浪浪山小妖怪》呢，就是像大家都说的那个。就是非常体现打工人的现状。其实我倒是没有从里边太找到，就是过于关注在打工人层面的一些就是隐喻吧。但是我觉得他最后讲了一个追逐梦想的故事吧，就是希望我个人感觉就是。各位打工人，不要忘记自己来时的路以及未来的理想。这是我觉得像，其实就是一个也算是成年人看电影的时候带入自己的一些精神感受，给一部动画片说了一些大道理，就是这样。对，只要看得爽就行啊，确实是真的好看，
干
大家
干
可以
好，
看一看。
好的，那也很感谢虾虾给我们的分享。然后今天聊了很多，像关于电影啊，关于配乐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在本期节目的最后，也很希望大家在听完节目之后，如果有什么感想或者有什么最近看到的好电影，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感谢大家本次节目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